一段时间，求主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求主你祝福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看顾他们的身心灵。天父，来到你面前的人，每个人有不同的需要，这时候他们的需要主你都知道，不管是身体上的，是灵命上的，生活上的，都求主你丰丰富富的供应。也求主，当我们读话语，你话语的时候，就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出合你心意的决定来。也有些家庭，他们有需要，或者是有孩子的，有大人的，我们都求主看顾。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请大家和我一起翻到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熟悉的经文。请每个人来的时候都带上你自己的圣经，这读经班的弟兄姐妹，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圣经，然后当我们要查经的时候，大家要一起来翻。所以你来到这个班上的话，我们要读经，我们就一起读，翻圣经也一起翻，要看也是一起看。好，这是我们上我们这班的一个态度。好，那请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十七节，这两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个预备也可以翻成是装备。那这里告诉我们圣经和我们有关的三样事情。第一个，他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换句话说，圣经是来自于神，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存着这样的信心来读。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读的是神自己的话语，是来自于神的。好，那圣经有什么益处？那这一段经文也讲得很清楚，说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四方面都是有益的。教训也就是教导，它是正面的教导。关于属灵的事情，我们原来不知道，我们也不是很认识神，但是圣经就教导我们，告诉我们关于属灵的事情，告诉我们关于属神的事情。那个督责是反面的，教导是正面的，督责是反面的。说当我们有错了，犯罪了，那我们就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语就有督责的作用，我们心里面就会受到责备。所以说有句话这样说，你读圣经，要不然就是圣经使你远离罪，要不然就是罪使你远离圣经。好，你读圣经常常读的时候，我们就会远离罪，亲近神。但如果我们犯罪的时候，就很不想要读圣经，就会远离圣经。与督责有作用，使人归正，我们走错路回头，教导人学义，怎么样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这些是圣经对我们的益处。那这些益处不是说得了益处之后就自己享受，其实是预备要拿来用的，行善事。圣经有什么功用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属神的人？那所以读圣经就能够装备你，使你能够得以完全，装备好了能够行各样的善事。善事在这里是做广义的解释，所谓善事就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未必只是限制于说是修桥补路这一类的善事，只要是合神心意的，无论是传福音或什么，这都是圣经所说的善事。那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也是存着这样子的认识，知道圣经的益处跟功能。好，我们现在读的是以赛亚书，那请大家跟我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大家记不记得上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以赛亚书跟整本的圣经非常的类似，就是66这个数字。我们圣经总共是有66本书，以赛亚书呢刚好就有66章。然后它的分法也是一样的，圣经的前面39本书叫做旧约，后面的27本叫做新约。 那刚好以赛亚书也是按照39:27这个数字整整齐齐的分成两段哈。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始第一节，他是介绍以赛亚他自己的背景，说他是在哪些人作王的时候得到默示，然后他所论到的对象是犹大跟耶路撒冷，这是他主要的，因为以赛亚他是在南国犹大做先知的一个人。好，那第二节开始就说天哪，要听，地儿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那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责备的信息，这责备就带来审判。所以我们说前面那一部分1-39章它的主题是审判，那这一部分我们叫做审判之书。好，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一本书，全本圣经算起来它是第40本。那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的第40章，这40章的第一节就把这一个部分的主题就说出来了。以赛亚书第40章的第1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从这里开始叫做安慰之书。后面在27章它的主题是安慰，也就是恩典。40章第2节，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审判，但是审判之后有赦免的罪，有赦免罪，有恩典。那接着那一段话跟新约圣经开头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第3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这是以赛亚书第40章的开始的部分，请大家翻到最后那一章，就是第66章，我们看它是怎么结束的。然后看完之后，我们会稍微看一下新约圣经做个比较。请看看以赛亚书第66章最后的部分，我们看第22节就好了哈。66章的第22节这样子说：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什么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那这时候我们跳到马太福音，这是新约的第一本书，看看整本新约圣经是怎么开始的。马太福音的第1章第2章是这本书的 introduction， 介绍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故事。然后从第3章开始是马太福音的本文，他的正题开始讲了。那看看第3章他一开始怎么说的。第3章的第1节，马太福音，那时有施浸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不是跟以赛亚书第40章的开头是一样的？那么请我们看最后一本书启示录，请翻到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看启示录的第21章。启示录的第21章第1节是这样子开始的，我又看见一个什么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等等。所以他的新约的结束跟以赛亚书第66章的结束也是一样的。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以赛亚书它整体的结构是什么。那看完了这个之后呢，我想再重新回到这个读圣经这个题目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查经班，那无论是你已经参加了2年了或第一次，都非常的欢迎你。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再重新提醒一下我们读圣经的方法。 我在讲义上就提出两点，读圣经的方法很多，但是我觉得其中的两点是特别重要的。那第一点就是有系统的读，读经的话要有系统的读，就是读经它其实是有步骤的，就跟我们从小学东西一样，一定是有步骤，先学那个浅的，再学深的，一步一步的。你不可能在小学一年级就去学微积分，一定从基本的一加一等于二学起，然后打下基础才能够学好。那圣经它也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从一开始的一点一点的读起，你花两三年的时间有系统的把整本新约啊，新约从到旧约这样读一遍的话，是给自己打好了根基哈。所以弟兄姐妹，既然圣经是神的话语，那读神的话语你要拿出诚意来哈，就是我不是开玩笑的读，我就是有诚意的读，诚心读，然后我也是老老实实扎扎实实的按部就班读。那有些人他们好像读圣经是比较天才式的哈，东一句西一句的哈，有时候他甚至能够随口说出一些很冷门的经文来，你听了吓一跳哈。但是其实他对整本圣经他不了解，他除了他会的那几句之外他就不会了。可是如果说哎，我是一本书一本书的按着顺序来读，一看之下好像比别人笨啊，说这个方法好像就是死功夫，但是你只要两三年下来，你就可以把整本圣经读一遍，读完一遍之后你的真理的根基就打下去，打下去之后你这一辈子你做基督徒是受益无穷。而且你不侍奉神就算了啊，你如果要去侍奉神，不管你是在教会里侍奉或者将来出去侍奉，你没有真理的根基你怎么侍奉？你到时候就是人家这个风往东吹你就是往东倒，往西吹你就是往西倒。所以你一定要有真理的根基，那你如果肯下这个功夫拿出诚意来读圣经的话，把它有系统的从新约到旧约读一遍啊，一辈子都有好处啊。那我常常会跟弟兄姐妹讲说啊，我们基督徒怎么经历神呢？两方面，一个是啊主观的经历，一个是客观的真理，那要两方面都有啊。有时候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听到的比较多是主观的经历啊，特别是当灵恩的这个风气这边吹得很盛的时候，讲的都是主观的经历，那就忽略了那个客观的真理啊。其实这两部分是这样子的，那个主观的经历是会变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而且就算是你同一个人，你今年的经历跟去年的经历跟明年的经历，时间变了也就变了。所以你如果只是看个人的经历的话，它会晃来晃去的，做不得准。那客观的真理是什么呢？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啊。那神的话语会不会变？是永远不会变的，所以这是不动的。那这两个应该是神的话语是本，那这个人的经历呢是那个结出来的果子。所以两样事情都需要，你要做比较的时候就是以神的话语做根本，然后用它来评估我们的经历，而不是反过来说哎，我过去的经验就是这样子啊，那圣经为什么这样子说，这圣经这个这一部分我看了我不是很喜欢，那我觉得这一部分有问题。不是这样子，应该是反过来，你先把自己真理的根基打好，用神的话语来衡量自己的这个经历的话，这样子就对了哈。那这是有系统的读经的一个好处哈。那另外我提的一点就是你要读出圣经的本意来，我觉得这一方面是我们现在读经最缺乏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客观的心，读的时候就求神把我们心里面原来有的那些成见哈，先入为主的观念不管这个观念呢是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就觉得说哎，基督教应该是这样子，神应该是这样子的，或者是说你信主之后，那因为你自己还没有很好的把圣经读一遍之前就已经听了很多，有的是传道人啊，这个很有名的传道人这样子这样说，那位牧师这样说，或者这个我很敬佩的弟兄这样说，那个姐妹这样说，你就吸收了很多观念进去，然后这些观念就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就有一天终于下定决心说我要好好读圣经了。可是在你读那个之前呢，已经有这些观念在里面，你就读的时候总是透过这些观念来看神的话语，所以怎么看的话都是带上了一层色彩。那你最好就是把这些观念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就除掉，然后说我现在是读圣经，那就是要读出神话语自己的意思来，让圣经自己说话，而不是说替圣经说话。那我在讲义上讲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有个传道人，他就跟我说，他说神呼召我去传讲加尔文神学。那我听了是蛮吃惊的，因为神怎么会叫一个人呼召一个人去传讲人的话，而不是传讲神的话？如果说神呼召我去传讲他的话语，这很正常，对不对？如果说神，他说神呼召我就是要去向弟兄姐妹传讲加尔文神学，那加尔文神学是谁写的？是加尔文，他的神学观念他很有系统的把它写下来。那神会不会说呼召一个人去仔细去传讲人的话？不会。好，可是这个现象也在现在的华人基督教圈子里面非常的普遍。你看到有些出名的牧师或者不出名的牧师，他们讲的时候就是讲他的那一套东西，他就有的是专门讲加尔文神学的，也许有的是讲这个亚米留神学的，他就是总是透过他的这个神学角度来讲一切的东西。那如果你对这位牧师或什么传道人很敬佩的话，你无形之中也就学会了，就说哎，我总是透过这个神学的角度来看圣经，那这样子你是反末为本反本为末这样子。应该是你要读圣经就读出它原来的意思，所以我现在就是清清白白的读圣经，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了解，因为它是神的话。但是不是反过来说我已经先信了一套东西在我里面，而总是透过那些东西再来看圣经，那这样子你一辈子也读不好圣经。所以我们中间即使是传道人，即使是像我们这些做牧师的，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伟大，伟大的只有神的话，你自己去读圣经。哎，你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个故事，就说保罗他去传道，他第一次到欧洲传道，离开了腓立比，就到一个地方叫比利亚。圣经特别说这个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要查考圣经是与不是，就说 even 保罗亲自向他们讲道。我们说如果今天保罗显现向我们讲道，那我们就一定是一字不漏全盘接受，对不对？那比利亚的人可不是这样子，那保罗亲自到他们面前向他们讲道，他们还要拿出圣经来查考这经，看看这家伙讲的对不对。那这也应该是你们的态度。那不管是多伟大的牧师站到你面前， Billy Graham 或者是谁站到你面前讲道的时候，你总是用圣经来衡量他所说的话，对不对？那你们有了这种态度的话，你们就得到造就，不是一个糊涂的基督徒圣经。好，这是我们这个读经班想要达到的一件事情。那么研经的三个步骤这就是所谓归纳式研经的三个步骤。所谓研经 Bible study 或者叫查经，就是比较深入的读圣经。那这三个步骤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会第一个是观察，第二个是解释，那第三个是应用我们就看看这个观察的部分。观察的部分说容易不容易，说简单不简单就是你能够把圣经表面的字义能够把它读清楚了，不糊涂就已经不错了。那么你读的时候基本上你问几个问题有人说六合，有人说五合，我就是用这个五合，因为我觉得这五个是比较常用的，那个如何的部分我们比较不常用。前面的两合，何时跟何地说穿了就是圣经背景。你问这个何时跟何地的话，就是把当时的圣经背景给找出来了。那后面那三合就是何人、何事、为何，就是解释经文的意思，是什么人在说话，对什么人在说话是耶稣在说，耶稣是对门徒说呢，还是对群众说对这两种不同的人说出来，他意思就不一样。那么说的是谁，这以马内利指的是谁这是何人。那何事就是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那我们就必须要看清楚 还有就是为何，最后那一部分就是解释圣经的关键，说为什么圣经是这么讲的，为什么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查的时候多半就是查那个第五个，那为何的部分。好，这解释的部分我希望大家了解，其中最重要的一样就是了解它的上下文。上下文，你说上下文有多长，上到什么地步啊，下到什么地步。说大致上也就是以一章为一个单位，你不要只是抽出一节来，以拿一章做一个单位来看。你知道我们人讲话最怕的就是断章取义，你说他讲的一句话，你就抽出这么一句话来，那就是 out of context， 就是很容易就误解别人的意思。那你如果要想要误解神的意思的话，那最方便的做法就是断章取义，也就是说讲了这么一句话啊，说世界上没有神，然后有人说，哎，这是圣经讲的，说世界上没有神啊。那你再看那一节是说，那愚顽人心里说世界上没有神。那只是一节，我们都可以断章取义哈。那何况是整章里面，你挑出那么一两节来，你也是可以断章取义。那了解上下文，那特别是我们现在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这个了解上下文这件事情，你需要下一点功夫啊。因为以赛亚书大部分是用诗歌的题材写出来的，而且它牵涉到很多历史跟地理的背景。你这个礼拜读的这十章是不是有很多的地的名字？对，就牵涉到那个地理，那地理的部分你要去做了解一下，还有那个历史事件也要做些了解。那另外就是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圣经就是你读完了不晓得这句在讲什么。如果说那个文字的本身都不能够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了解说它经文的意思了。那说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了解这个文字的本身呢？我们这个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啊，它是比较倾向于是字面翻译，就是原来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它就怎么翻出来，所以你读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有些不太容易懂的。那有另外一种翻译叫做意译法，就把意思翻译出来的 paraphrase 的那个翻译，就是它先把你消化过了，然后这边写出来，然后你一读就懂了。遇到说读和合本圣经读不懂的呢，你去买一本现代中文译本。那现代中文译本它是根据以前的那一本叫 Living Bible， 它是从英文翻成中文的，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照原文。你如果这个不懂的话，就看看现代中文译本。那如果你读英文方便的话，你就拿一个比较现代的英文版本，像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哈，这样对照一下，这样可以把它圣经的意思就看明白。那另外这个文体的话，就是我们以赛亚书很多是诗歌的部分，请大家 keep this in mind， 你读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了解。在很少数的情况之下，你需要了解字义跟文法，要做研究。那通常我们一般信徒没有这方面的装备，那要不然你是需要去看参考书，要不然就是要听传道人替你做讲解啊。说什么时候需要研究字义跟文法，好比说罪这个字啊，你要研究它的字义，那个恩典这个字要去研究它的字义啊。就有几个字你这边一旦大概就是十几二十个字，在整本圣经里面你研究通的话，对于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啊，你才能够有正确的掌握了解。那文法像那个大使命哈，我在我们教会推动主耶稣基督大使命到现在整整七年了哈。那我觉得到今天这个时候，大家才开始差不多有点掌握住他的意思。我以前怎么讲大家怎么不懂啊，我虽然是把那个圣经来回跟大家讲开，大家还是不懂。那到现在因为有实际在做了哈，大家开始差不多懂了啊。因为你看那个马太福音28:19-20这两节，我们传统上18:19-20，我们说啊，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他说大使命是什么？有人说大使命就是要去啊，就是去宣教，就是大使命。那我跟弟兄姐妹 做解释过，是这一句的那个文法上它只有一个动词，就是做门徒。那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是叫万民做他的门徒，而他又告诉我们说使人做门徒的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要去，先要去传福音。第二个门徒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好，那第三个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第三个是教导。所以所谓大使命的教会不只是说啊，我派很多人去宣教，我们很多人在传福音，我们很多宣教士说这是大使命的教会，而是说你这个教会它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说我们教会存在就是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是一个造就门徒的教会。然后我们很清楚耶稣说去造就门徒要做三样事情，一个是要去，一个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然后是一个是要教导神的话语。所以这三样合起来才是大使命的教会。但是这七年来，我觉得我们到现在我们差不多掌握住这个意思了，因为我们教会开始这三样都已经做的算是上了轨道了。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不再会误会说大使命就是只是去宣教而已，除了宣教之外还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所以浸礼在我们教会是这么看重的一个礼，然后也把它是很有规矩的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说凡主吩咐我们的我们教训他们遵守，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如果我们不是从文法上来了解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至于最后那个已经解经的话，我就简单的提一下我对已经解经的这个定义是这样子，就是以全面的解释片面的，以清楚的解释模糊的。全面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读完了整本圣经，对整本圣经的教导能够掌握得住的话，那碰到那些比较特殊的一两节或一小段的话，你就知道怎么去解释它。那另外我们久不久会碰到一些很模糊的经文，不晓得它什么意思，但是在别的地方有类似的经文，那个地方意思却很明显很清楚，也就用那个清楚的拿过来解释这个模糊的地方，这个叫做已经解经。那至于应用方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简单的说就是活学活用，然后就是旧约圣经常常提到的四个字，就是谨守遵行。那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我们看先知。先知请大家看你讲义的第四页，我这里画了一个表，先知书他所传讲的对象跟先知侍奉的年代有这么一个表。先知书总共有17本，大先知5本，小先知12本。好，那么因为耶利米他写了2本，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所以总共是16位先知。那么我们把先知宣讲的对象分成3部分。第一部分是向北国以色列宣讲，这样的先知只有2位，就是何西阿跟阿摩斯。那请大家记得，因为北国它灭亡的很早，722年主前就灭亡了，所以向北国宣讲的先知他的年份通常是怎么样，比较早的。那犹大国的宣讲的先知呢，也可以再把它细分成3段时期。第一个是被掳之前，就是他们国家还存在的时候。那么还有就是被掳时期，像被掳时期的呢，就有耶利米、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这几本书。那第三个是归回时期，这个就更晚了，到主前400多年左右，有哈该、有撒加利亚跟马拉基。好，那么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还有第三个宣讲的对象是外邦列国。在17本先知书里面，有3本书是专门是讲外邦的。有一本很短，只有1章，叫厄巴迪亚书，这是专讲以东的。那另外有2本书专门讲尼尼微，也就是亚述。这2本书就是约拿书跟纳洪书。所以这个表格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个先知侍奉的年代下面有写一些数字在上面，就给你们做参考。有些年代我们没有办法说非常的精确，但是就是一些大致的年代。 然后有几位先知，好比说厄巴迪亚，对他的年份往往有些争执，不是很能够肯定啊。好，那么以下的话，我们就专门来看以赛亚书了。这以赛亚书这么长哈，它是先知书里面章数最多的哈，不是字数最多的，字数最多的是耶利米书哈，它是章数最多的，有66章。那么这么大的一本书里面啊，有三个危机。如果把这三个危机记下来，这个历史背景就比较能够了解。我也写在这个上面，就是这三个危机，第一个就是亚兰危机啊。我们已经读过的这第7章开始讲的就是亚兰跟以法莲，以法莲也就是北国，这两个国家联军要攻打南边的犹大国。这个时候犹大国是谁做王呢？哈，亚哈斯的年间哈。犹大国啊的亚哈斯做王的年间，亚兰王利逊跟以色列王比加，他们两国同盟攻打耶路撒冷。好，那这时候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7章，我读一下哈。以赛亚书第7章的第1节这样子说哈：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首度的攻击不成功，但是两国却同了盟。第2节，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这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的代表名词。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你注意到这个诗歌是非常会描写的哈，他们的心就在那里，就是很惊恐的，很惊慌哈。那么这时候神就对以赛亚去传信息，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我们上次说施雅雅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剩下的必归回哈。好，到上池的水沟头，往瓢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就是叫他去对这个王说话，然后告诉他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哈，就是稍安勿躁，因为神会把这两国的军队哈都消灭掉哈。好，那你看第8节哈，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哈。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这看看，那这就是这里讲的就是所谓狭义的预言。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解释过，当我们了解预言的时候，你不要被它所限制住哈。预言它正式的那个解释就是神要先知所说的话。那这个话有些就是责备当时的人，那有些是预先告诉他们说，哎，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如果说被他限制住了，你一听到预言马上就想，哎，这未卜先知讲以后的事才叫预言，那就会误会啊。其实你读以赛亚书读到前面，他都是在做责备哈，那也叫做预言哈。但是这一句话就是那个狭义的预言，他甚至讲出 number 来了，说65年之内啊，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好，弟兄姐妹，你读过历史书的部分，请你翻到《列王记下》第17章。《列王记下》第17章就是讲北国以色列灭亡的经过，以及他们灭亡之后那个亚述国对他们的处置啊，请你们看第17章第24节啊，《列王记下》，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和西法瓦因5个地方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那这个就是那个65年那个预言的应验啊。当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时间大致上是主前735年。 65年之后应该是主前670年。那列王记下17章24节所描述的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就是在主前670年。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灭亡了有一段时间，后来这个新的王亚述王做王的时候，他就把在大河流域那边五个民族的人迁徙到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土地上，跟当地的人混合，所以就这个种族就不纯了，就变成耶稣时代所说的撒玛利亚人。在读新约你读到撒玛利亚人，他们就是这么来的。而这个第七章这里讲的这个65年的这个预言说他们不再成为国民，他们真的不再成为国民了，就是 as a people of God 他们失去了这个 identity，因为他们跟别的民族就混了，不再是纯粹的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第七章，这时候我想我们就跳过来就看一下经文好了。第七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兆头，我在讲义上有跟大家特别提出三样东西来讲，一个是预言，一个是意象，还有一个是什么？那我想我在讲义上跟大家写得很清楚，我是特别用大家看了就会明白的那种字眼写出来的，所以我希望你读了之后你会记得说这三样东西是什么意思，因为你读先知书里最常遇到的就是预言，还有兆头，还有异象。那刚刚我们稍微看了一个预言，现在我们要看一个兆头。第十节，第七章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是谁对亚哈斯说的？耶和华晓谕亚哈斯，对不对？所以是神对他说的，神对他说叫他去求兆头。那神对他说叫他做一件事情，他做不做？他不做。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谁叫他做的？那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他是不是很虔诚的人？你记不记得使徒彼得他曾经也看到魂游向外，看到天上掉下来一个大布袋，里面有装着各样污秽的物，就是说以色列不能吃的东西，然后天上有声音告诉他说，彼得拿起来吃，他说我不吃，这些污秽的东西我不可以吃，但是神叫他吃，对不对？但是他就有一些旧有的成见，他就说我不去做这些事情，even 是神亲自叫他做，但他还是不做，他觉得我这样更虔诚，因为我遵照律法，我不去吃。亚哈斯也说，那我不试探神，可是神自己叫他去做，去求一个兆头，他其实这样做才是神叫他做，他不去做，其实才是不顺服。好，那下面就是很重要的这个童女生子的这个兆头。请看第十四节。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每个基督徒应该把它背下来。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那个小字有说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这个以马内利这个兆头真正的实现是在什么时候？ OK， 好，这兆头它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指标。然后这个指标它就指向，第一个它指向说将来所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先给你看到这个指标，然后那个事情以后会发生。那第二个它其实就是指向神。这个兆头的话，它在新约圣经就翻成是神迹，或者是说记号。那么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第22节，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以马内利这个兆头真正的成就的时候，是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才成就。但是在当时应该也有成就，因为这个兆头第一个是写给亚哈斯看的，是当时的人要看到的。然后这个童女就牵涉到对童女这个字眼原文的解释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说童女如果没有看这个圣经如果有人跟你说童女，你的理解是什么？小女孩？有没有别的意思？处女？会不会说这两种意思都存在？你讲到中国人讲到童女的意思那个就是很奇妙，就是我们中国人这个词翻得特别好，他就翻出童女这两个字来因为那个希伯来原文也是有这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他就是说那个小女孩，一个还没有出嫁的一个年轻女子叫做童女。那第二个他讲的就是童贞女，是一个处女。那这个兆头的第一个应验是照他第一个意思应验，就是在亚哈斯的年代呢，说那个时候讲完这个之后，就有某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结婚了，然后她就会生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到她长成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大概是12、13岁的时候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大概就是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然后就讲到说来攻击你的这两个国家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就开始讲那有人就说这第一个阶段的应验可能是讲的是先知以赛亚呀，他自己去结婚了，然后他的就生了个孩子，到了孩子12、13岁的时候，事情就照着神所说的就应验了。那这个我们不是很确定他的解释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晓得那个远程的讲到真正的那个应验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这个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好，这是第七章的部分第八章其实是继续第七章这个主题因为它的主题还是神与我们同在请你们看第8章第10节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用的就是以马内利这个字他常常有一些警告，我想要读一下第19节第8章19节。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蔓言语细微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自己的什么，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神再三的强调，就是你们不要去拜鬼，不要去拜假神，不要去跟那些占卜的那些打交道，不要舍弃活神去找假神所以一直在提醒这件事情第9章是以赛亚书特别重要的一章通常我们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都会读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到第7节我就读读前面几节还有最后那一两节第9章的第1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在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见荣耀得着荣耀。这句话在新约有没有出现过？请大家跟我翻到马太福音第4章。马太福音第4章的第12节，我来读给弟兄姐妹听从12节开始，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去加利利，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 外哈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啊。所以这句话的应验是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最常读的就是第六跟第七两节哈，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读哈啊，第六第七两节啊，那这两节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吧。来，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这第九章这一部分就请大家记得，因为以赛亚书很多，然后我们这堂课只能挑一些重点跟大家看一下哈。请大家回到第六章哈，第六章我们刚刚看到预言，也看到异象啊，看到兆头，然后第六章讲的是异象，而这个异象是所有的先知书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异象，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弟兄姐妹应该啊最好把它多读几遍哈。那个异象我在讲义里面有解释说，这个异象它原来意思就是看见的意思啊。那所谓异象就是神叫他所看见的，那神叫他所看见的跟他以后所要做的事情有关系异象跟什么一定有关系？跟使命有关系你有异象才会有使命，而看到异象的话一定是要去承担使命所以第六章请大家看他怎么讲的。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就讲的时候他看见了，就神叫他看见，所以这个叫做异象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都是讲的说他看见的主，他不是看到神的本身，但是他有看到神的宝座，看到他周围的撒拉婆在做什么事情，有他们呼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那你知道那个希伯来文里面没有这些最高级，没有说 good better best 哈，他们就是用重复的方法做强调，圣哉圣哉两次圣哉就是非常重要，然后圣哉圣哉圣哉就是至圣无比哈，就是最高级，所以这是至圣之神哈，去强调神的圣洁。一到四节讲的是他所看到的神，然后第五节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什么？前面是说他先看到了神前面是圣哉那么第五节他看到什么他会说祸哉？他对看到他自己，特别是看到自己的罪怎么知道说他看到自己的罪呢因为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如果没有看到神还都没事，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原来神在，神在的话神没有神在没人追讨我的罪看到神然后又看到自己是不洁的，这个时候才有祸。那为什么用嘴唇呢？他干脆就说我看到自己是有罪的人就好了这个就牵涉到解释的问题那刚刚那个已经解经这你光看上下文的话不太容易明白说为什么说嘴唇不解但是如果说你对整本圣经比较熟悉的话，你就特别是记得耶稣的话耶稣对门徒教导，他说这个一个人呢，他心里所充满的他口里就说出来你吃进去的不能够污秽人，说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人从心里面所出来的就是各样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耶稣的教导意思是说人里面有罪了有污秽了，然后嘴里才会说出来，然后人的罪常常是以他的口作为出口的。 那这里他说我嘴唇不洁的人，其实他也就是强调说我是内心是有罪的一个人啊。这就是为什么到第六节是这样说，有一个撒拉佛，这撒拉佛在神跟人之间的作用就显出来了，他就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啊、这炭沾了你的嘴，然后呢，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他看到自己嘴唇不洁，但是啊，天使撒拉佛哈、啊，靠着神的恩典说你的罪便除掉哈、啊，罪孽除掉，罪恶赦免哈、啊，所以这是神给他一个很大的恩典，说啊，原来神在人在神的面前那个罪是可以蒙赦免的，那他就看到三样很大的事情了，第一个他看到神是何等的圣洁，是不是？然后第二个他看到人是有罪的，首先我是有罪的，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然后我周围的人也跟我一样，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老师，如果只看到这两样的话，就没有福音可以传，也因为有下一样事情啊，原来罪是可以在神面前蒙赦免的，神已经预备好了救恩之道。所以看到这三样事情之后，他就可以承担使命了。所以第八节就接着就发展，然后他就听到神呼召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就神给人自由意志，所以他是用呼召的方式，而不是用指派的方式。谁愿意去嘛？谁肯为我去呢？那感谢主，以赛亚他回答的蛮快啊，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马上就奉差遣啊。那弟兄姐妹，神会呼召你，神会呼召每一个人，只要你是基督徒的话，神一定会呼召你啊。最好就是神一呼召的时候，你马上有反应啊。神也许是呼召你就在你本身的岗位上，但是要全心全意的来侍奉神。那神也呼召一些人说，放下你这个渔网、蛇网，然后跟从耶稣，然后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或宣教士，对每个人不同的呼召。但你如果是一听到神的呼召你就答应的话，你一辈子会有福气。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就是他神在他身上的确是有呼召，但是他一直推迟或这个说 no 哈，但结果一生是受苦哈，受很多的折磨，不需要的苦。OK， 最后有一句话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下面那段经文哈，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基本上是说神告诉以赛亚说：“好，你愿意去做我要你所做的事情，但是我现在事先要跟你讲清楚，这个使命非常的艰难，一点都不容易。所以神就跟他说清楚啊，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啊，第九节啊，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啊，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那这一句话在新约被引用过好几次，那常常我们就搞不懂它是什么意思。特别是第十节说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说神为什么要让这些百姓，这百姓挺好的，为什么就让他们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好像是神害他们，把他们啊，佩珍说的好哈、啊，我们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四章，其实这个以前我们看过这件事情，就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哈、啊，然后在圣经里面那个小字做过注解了，请你们看出埃及记第四章哈、啊，第二十一节哈、啊。四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那个小字说：“或作任凭下同啊，就是说‘使’这个字可以翻成是任凭。但我任凭他的心刚硬，就是说他原来心就刚硬了，但是神就让他刚硬下去，神就任凭他。 说但我要使就使作任凭解。那这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哈，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就任凭他们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就他们自己是这样子的。他们神跟差派很多的先知跟他们讲过很多次，他们心中刚硬，怎么听就听不进去啊。那神就说让他们这样子吧，刚硬的继续刚硬哈。然后他下面那句话说恐怕，我们看到恐怕两个字又不了解了，说神为什么恐怕，说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说神好像怕他们会变好的样子，说恐怕他们情况一转然后就得到医治得到拯救。这个恐怕两个字其实他意思就是说换另外一种情况的意思，就如果在另外一种情况之下是会怎么样怎么样，就他们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的话，这种情况他们会遭到审判。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之下，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子，他们听是听进去，看是看见了，那个时候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他们就会得到医治。那大家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说其实他们可以回转过来的，只要他们肯回转过来他们就会得医治，但是如果他们不回转过来的话，他们就要遭受审判。而神告诉先知说你去的时候他们那个心灵的状态是他们不肯听也不肯看也不肯改。所以这先知的工作难不难？做先知是最苦的一件事哈。然后有告诉他们将来的那个结局哈，说结果呢就是很多人会被迁到远方去哈。我读一下第十三节哈，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被吞灭哈，连剩下的那一点点也会吞灭，但是不是完全吞灭，像栗树橡树随被砍伐，就树镊子哈，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常看到，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的不哈，但是那个写法有点不念，树镊子它其实就是树桩子，那个被砍下来剩下的那个树桩哈，你看起来好像是死了，哎，它怎么又发出芽来了？我家后院就有一棵树，我把它这边砍了，它每年在旁边还那个树桩子上冒出那个绿的苗来，你看起来它是死了，它那根还在土里面，那时候到了它又冒出那个绿绿的来，你如果不管它，过几年它又长出来了。这个树镊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哈。这对渔民的教义在以赛亚书是非常重要。你说神的百姓，就神他国度里面不怕审判啊，神的教会里面也不怕洁净。你说啊，教会最好是各色人种越多越好，不管你信不信，都把他们算作是教会的会员等等等等。但其实神的教会不怕洁净。洁净之后那个圣洁的种类，就即使是那个树桩子里面它要再长出新的枝子来，那整个以色列国家也是这个历史的经历。就神的心意是要大家的心来归向他，归向他的话神有办法重新使他成为一个大国。那这是以赛亚所要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教导我今天没有办法把它都讲完，最后一分钟就请大家看一下第十一章吧哈。第十一章前面非常的重要，它的应验都是在新约哈。这个耶西的本啊，第一节是耶西的本哈，到第十节说耶西的根哈，讲的都是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这个哈。然后中间有一段他就讲到说将来有一种状况哈，美好的状况。其实你看第六节哈，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等等哈。就说将来有一天哈，是什么时候？有些人就猜测说这是在启示录那个千禧年的时候会发生，但详细我们不知道。这个狮子会不会吃草？好， 好，我们谢谢佩珍，请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完这个就结束了。就在第六天，神这边有讲一句话，第一章的第30节，就告诉我们这些走兽他们吃什么。第一章第30节，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什么？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就当初这些走兽是吃草的，那这里讲的就是说，当神的救恩来到之后，那个万物复兴就是恢复原有的状态，那些现在吃肉杀生的，到了将来就恢复那个创世时候那种状况。说为什么狮子会吃草，它其实只是恢复到原有的状况。我们今天就先超过了几分钟，对不起，时间交给班长。
谢谢牧师。